核电复辟，缺电恐惧，近邻压力，到底谁该先闭嘴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奇惊人。放眼国际，核能这两个字早就不再只是信仰测验。在 COP28 上百国谈三倍再生能源的同时，也有20多国推动到2050年全球核能容量倍增以上的政治宣示。 IEA IPCC 也一再把核能放进低碳电力工具箱里，理由很朴素，它能稳定、可规模化、低碳。更现实的是，资料中心与 AI 用电像青春期一样爆长，连科技巨头都开始把核能当成长期供电选项。当然，国际社会也没把核能说成童话，英国新核电厂一言再言，成本一路长大，法国要盖新机组也被审计单位提醒还没准备好，日本则把核电重启当作能源安全选项，意思很清楚，核能不便宜，不简单，但也不该被禁止讨论。回到台湾，我们却把能源政策做成宗教仪式，先把非核家园写进政治口号，再把它变成法律目标，最后在2025年把最后一座反应炉关掉，像是把电闸拉下来，顺便把辩论也拉下来。核电退出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一路跟着机组执照到期走完。但政策一旦变成神主牌，就会自动附带一个功能，遇到缺电疑云、电价压力、近临期限，就先对外念经，反核就对了。问题是，世界不会因为我们背熟口号就改变供需曲线。政府自己也清楚，2030的电力组合无法避免以天然气为主，再生能源要拉到30%，没降到20%。这不是坏目标，但是达不到。但它同时透露一件事，短中期我们更依赖进口燃料。当地缘政治紧张，海上运补风险升高，还要面对碳边境调整、供应链减碳审查，你能用反核立场很坚定去跟国际客户交代电力稳定与碳足迹吗？最讽刺的是，连民意都被迫用二选一来表演。2025年的公投，多数选民投了赞成，但因门槛不足未过关，政府一面说安全与核废无解，一面又说未来不排除更先进的核能技术。听起来像什么？像是把可以讨论锁进抽屉，抽屉钥匙挂在口号上，需要时拿出来说一句以后再谈，不需要时就说现在不能谈。所以到底谁该先闭嘴？不是担心地震的人，也不是忧虑核废的人，这些都是必须被严肃对待的风险。真正该先安静的是把能源政策当成身份认同的那套话术。反核不是罪，反核也不是免死金牌，在近邻与竞争力成为硬约束的年代，政府更不该用愚昧的坚持冒充价值的高度。务实做法不是喊核电万能，而是把选项摊开。既然机组曾依规退场，就建立可受监督的研议斜线退役评估制度，加速再生能源与储能、电网韧性与需求管理，同时以国际标准检视新型核能，含 SMR 可行性，让安全、成本、时程、核废处理都有可检验的答案，而不是只有可背诵的立场。民主不是比谁嗓门大，而是比谁敢把复杂问题讲清楚。当缺电恐惧、近邻压力与国际竞争同时上门，政府若还把反核神主牌抱得像救生圈，那就别怪人民质疑，你到底是在救地球，还是在救口号。